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就是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壮汉，为了一个极度狭窄的停车位，整整互殴了三个月。
哇，这听起来就很惨烈。
对啊，他们就是砸烂了彼此的车嘛，打破了旁边所有的玻璃，然后烧掉了几百亿美金。结果现在呢，两个人都累到瘫坐在地上，试图在一张不知道哪里拿来的餐巾纸上写下和平协议。
而且最荒谬的是，他们可能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
没错，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不提那些艰涩难懂的国际关系术语，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帮你把这件好像一直在打仗，却又不知道到底打到哪里去的重大事件，好好理出一个头绪。
确实需要好好梳理一下。
对，因为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我们面对的就是美国与伊朗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双方打了三个月，现在桌上正摆着一份热腾腾但还没有人签字的停火草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东专家 Lara Blumenfeld， 他对这个局势的形容其实非常精准。他说，川普现在就像是想把一场大战硬塞进一个很窄的停车位里面。
哇，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呢。
对，因为这场冲突的本质就是这样，双方打了三个月，真的累了，所以才作为谈判桌。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草稿就是在这种极度勉强的状态下挤出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带你循着四个脉络来拆解这个局势。第一呢，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时间线，接着是最核心的核问题与制裁，再来是直接冲击到你我荷包的军事与油价问题，最后我们会来看看目前这个卡在停车格边缘的外交谈判现况。
那我们就先从时间线开始看吧。这绝对不是几个月前突然爆发的意外，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压力锅慢慢加热到炸开的过程。
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去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5月的时候，双方其实在阿曼跟罗马有过五轮的核子谈判。
没错，当时美方的代表是维特科夫，那伊朗外长是阿拉格奇。可是很夸张的是，双方连这场会面的性质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等一下，连性质都有分歧，是说连怎么定义这场开会都谈不拢了吗？
是伊朗为了顾及国内的强硬派，死都不承认，坚持说没有没有，我们是透过阿曼在进行间接对话。
哇，连直接还是间接都可以吵耶。那后来呢？
后来本来六月要进行第六轮嘛，结果因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就直接取消了。从那之后，外交关系破裂的速度就非常快。到了八九月的时候，英国、法国跟德国就启动了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条款。
等一下，快速恢复制裁条款，这听起来很像什么外交上的陷阱。
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陷阱。这个机制的意思是说，联合国的制裁会瞬间全部生效，而且最关键的是，美国当时在安理会上投下了反对豁免的关键一票。
所以等于是美国亲手把这个外交缓冲区给炸了。
没错，那外部压力变大，伊朗国内的压力当然也跟着飙高。2024到2025年，伊朗经历了很严重的经济崩溃，全国都在抗议。
说到这个抗议，我看资料上双方对伤亡数字的落差真的很大。
确实落差非常大，伊朗官方承认的死亡人数是3117人，但是联合国跟维权组织估计的数字远远高于这个。
双方各说各话。
对，但大家唯一有共识的就是这场镇压极度的血腥，政府甚至在2026年初直接把全国的网路都切断了。
哇，全国断网，这真的是压力锅压不住了。那然后呢，冲突的引爆点就在今年2月28日爆发了。
没错，就是那个史诗狂怒行动，美以联军在12个小时内发动了将近900次的打击。
900次，而且这场行动直接导致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不过这中间也发生了很让人遗憾的悲剧哦。有一所女校被击中，伊朗官方是说大约有156人死亡。
是的，那哈梅内伊身亡之后，伊朗随后也用数百枚飞弹跟无人机进行了疯狂的反击。
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华府一开始是不是以为只要拔掉哈梅内伊这个 CEO， 伊朗政权这间公司就会直接倒闭？
美方最初可能真的有这种更迭政权的期待，但现实是，这间公司不但没倒，董事会还立刻换了他儿子莫吉塔巴上台接任，
而且态度一样强硬。那既然政权没垮，他们手里的那个极度危险的资产不就还在吗？
你是说核子武器的计划吗？
对呀、啊，大家可能会想说，打了900次核设施应该早就被炸烂了吧？
这就是最反直觉的地方。根据美方情报跟路透社的资料，伊朗的核能力大致上完全没有变。
啊，完全没变？
对，他们距离造出核弹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一年。因为美方在轰炸的时候刻意避开了所有的核设施。
等一下，这太扯了吧。我们狂轰猛炸了3个月，结果刻意避开了最核心的核设施啊。这听起来就像是为了修漏水，你拿大铁锤把整间浴室都砸了，结果唯独不去碰那根破掉的水管。
这个比喻很好，但为什么不去碰那根水管呢？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洛西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知识已经在脑子里了，学到的东西是没办法遗忘的，就算你炸了，设施重建完全可行。
哇，知识是炸不掉的，难怪双方现在会为了核问题卡在谈判桌上。
对，现在最大的卡点就是伊朗手上有大约440公斤纯度 60% 的浓缩铀。
60%？ 可是武器级不是要 90% 吗？听起来好像还有点距离。
这就是物理上的一个临界点，只要冲到 60%， 要再推到90是非常快的。理论上，这些量一旦冲到90，可以做超过10枚核弹。
10枚？难怪美国会这么紧张。
没错，所以美方5月初的提案态度非常硬，他们要求伊朗要把400公斤的油运出境，甚至说要交给美国，然后暂停浓缩15到20年，还要拆除纳坦兹等3大设施。
伊朗怎么可能答应了？新领袖莫吉塔巴才刚上台。
对啊，所以莫吉塔巴直接下令，浓缩铀绝对不准离开国土。
可是我有看到说，伊朗单方面放话，说他们曾经提议自己稀释这些铀，或是建立一个美伊沙烏地阿拉伯的联合机构来管。
确实有这个说法，但美方从来没有证实过。总之，核问题就是一个死结，既然这个解不开，双方就只能在其他地方施压了。
也就是说，商场转移到了经济跟资源上。
对，没错。2月底，美国就针对邮轮跟走私公司进行制裁。到了5月28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直接制裁了管理霍姆兹海峡航运的伊朗机构。
霍姆兹海峡就是那个石油咽喉，我看到资料说，单艘船经过伊朗要收200万美元的费用。
对，200万美元。两边对这件事的定义完全相反，美方说这根本是政权缺钱的经济狂怒。
真的啊，根本是海盗行为嘛。
但是伊朗坚称，在战区这是一条唯一安全的航线，所以这是合理的成本。
合理的成本收200万，难怪双方只能在这种事情上互相掐脖子。那这对我们一般人有什么影响？
影响可大了，这直接瘫痪了全球1/5的石油贸易枢纽，商业通行量暴跌了超过90%。
90%？那油价不就飞上天了？
是的，不过这里要客观说一下，这90%不完全是伊朗造成的哦。美军在4月13日也实施了海上封锁，到5月26日为止，美方逼退了108艘船。
所以是两边一起把海峡给掐死了。结果呢，全球经济就开始阵痛了。
对，布兰特原油3月均价冲到大约103美元。Wood Mackenzie 甚至警告，最坏的情况，油价可能会上看200美元。
200美元。那我出门加满一次油不叫破产了？
不止这样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开战头44天，欧洲就多付了大概220亿欧元的燃料费。
220亿欧元，这真的是全地球一起买单呢。
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也警告，肥料供应受到挤压，这可能会引发全球的粮食危机。
哇，连吃饭都有问题了。那美国自己呢？打这场战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
当然，光是那个史诗狂怒行动就已经耗资了290亿美元，而且代价很高，有42架军机受损或折损。
42架？
这不是小数目哎。
对，里面包含了4架 F-15E， 1架中弹飞回的 F-35A， 还有1架最惨的是在伊拉克坠毁的 KC-135 加油机，造成6个人丧生。
等一下，这还只是正规军的损失，我看这场战争好像还扩散到代理人身上了。
没错，这也是让局势更难控制的原因。也门胡塞武装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地面作战。5月26日单日空袭就破120次。
伤亡应该很惨重吧？
黎巴嫩卫生部说，3月以来已经有超过3200人死亡了。
真的非常可怕。不过讲到代理人，我看到智库 Sofen Center 的一个新观察，这让我超震惊的。
哦，你说的是土耳其那个案子吗？
对啊，就是五月中土耳其跟 FBI 合作抓到一个伊朗什叶派民兵卡塔以卜真主党的指挥官。
嗯，这个人试图做的事情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对，他居然企图利用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来策划对美国跟以色列利益的攻击。等一下，一个中东的民兵找墨西哥贩毒集团来打击美国，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没错，这代表伊朗的代理模式已经开始向西方本土扩张了。
这简直是全球化的犯罪外包啊！难怪两边都急着想踩刹车，因为这血条掉得太快了。
是的，油价狂飙，军费烧钱，战火又一直往外蔓延，所以即便核子问题那个死结没有解开，他们还是不得不寻求外交上的喘息。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喘息到底谈得怎么样了？目前的斡旋进度是，
谈判管道主要是在阿曼跟巴基斯坦。其实四月初有促成一个2周的停火，当时中国在最后一刻也有施压。然后重头戏是在4月11日，美国副总统范斯跟伊朗议长加利巴夫在伊斯兰马巴德进行了面对面会谈。
哇，副总统亲自出马。
对，这是1979年以来最高层级的面对面会谈，谈了整整21个小时。
21个小时。
结果呢？
结果最终还是破裂了。不过呢，到了5月28日 Axios 披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
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份热腾腾的草案，对吧？里面写了什么？
里面提到，第一，恢复海峡通行；第二，伊朗清理水雷；第三，美国按比例解封，并给予部分卖油豁免；最后，伊朗承诺不追求核武，然后双方进入后续的谈判期。
等一下，这个谈判期是多少？
这就是分歧的地方了。Axios 的消息来源是说30天，但其他报道是说60天。
好，我听到这里，我真的不需犀利吐槽一下。
怎么说？
一份处理这么严重的核危机，还有全球经济的国际协议，居然只有1-2页。
对，就只有1-2页，而且全是承诺。
而且更扯的是，据说美方的代表团里面连一个懂波斯语的专家都没有带。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严肃的和平条约啊，倒像是一张随手写在餐巾纸上的欠条。很多阿拉伯外交官也是这种质疑的，他们拿这份草案去跟2015年那份上百页的旧协议比对，觉得这根本就是个笑话。
那这份草案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目前有3大未定数。第一，根本没人签字。川普说他想再多想几天，伊朗官方也没有证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说根本没定稿。
那第二个变数呢？
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直接炸锅了。共和党的鹰派，像是 Graham 跟威克，他们痛批现在去相信伊朗根本就是一场灾难。
当然会炸锅啊，白宫怎么说？
白宫是声称他们的红线很清晰，但国内反弹真的很大。至于第三个变数，就是伊朗的强硬态度，还有双方的认知落差。
认知落差。
对，伊朗要求说你必须先释放卡大冻结的12亿美元。
哇，先给钱才谈。
最荒谬的是，华府的鹰派觉得签这个是放了伊朗一马，但是德黑兰的街头民众却是挥舞着国旗庆祝四月的停火是一场羞辱美国的胜利。
我的天哪，两边连到底是谁赢了都搞不清楚，这真的能谈得下去吗？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目前的局势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中场休息，不是中场笑响。
核子死结没解开，川普还在犹豫。
没错，而且前线的零星交火其实还在继续。 根据 Kelsey 的预测，市场显示年底前真的能谈成的几率大约只有60%。
六成，那就是一半一半嘛。所以各位听众，未来这几天，当你去加油站看到油价又波动了，或者在新闻上看到海峡那边又有什么零星交火，你就会明白，这一切都跟那份还没签字、只有一两页的备忘录息息相关。
而且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延伸一下刚刚格洛西的那个警告，抛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
好，什么问题？
他说制造核弹的知识已经在他们脑海里无法抹除。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正在进入一个虚拟核武国的新纪元？
虚拟核武国？
对，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就算没有真的造出那颗实体的核弹，但只要它具备了随时能组装出来的知识跟原料，那么全世界是不是就已经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核武强权来忌惮，并且跟它谈判了呢？
哇，这个观点真的让人背脊发凉。这就像是你不用真的开枪，只要让大家知道你口袋里有枪，而且你会用，那所有人就必须对你让步了。
没错，这就是知识武器化的威力。
这个震撼的问题，我们就留给你慢慢咀嚼了。我们就期待川普考虑完那所谓的几天之后，看看局势会怎么发展。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再回来为大家做下一步的深度解析。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